我们知道元代是我们国家戏曲发展非常繁盛的时代，非常繁盛的时代，尤其在当时的北方啊，当时的北方，那么戏曲演出很繁盛，元杂剧啊，我们知道这个元代有一个记录元代这个戏曲家的书，叫做《鹿鬼部》，《鹿鬼部》所录里面收录的剧作家，就有将近四分之一是大都人，有一半以上几乎是北方人啊，那么河北、山西一带，那么就说明当时的大都也好，河北、山西等等地，都是当时戏曲演出很繁盛的地方，很繁盛的地方。那么不但有了继承了宋代勾栏的前后台的制度啊，前后台的制度，比如说它的木板式的、屏风式的、这个墙式的，是吧？这种有上下左右上下场门的这种以外，同时出现了一些幔帐，出现了幔帐。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一张壁画，就是在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明英王殿那么的一张壁画。那么壁画的这个幔帐上写着什么呢？写着大型散乐中都秀在此作场。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幔帐？我想这个幔帐呢，它是一个剧团的标志性的东西，是一个剧团的标志性的东西，不是一个剧场所固有的东西。当这个剧团来此演出的时候，要有一些标识性的东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可能是一种带有广告宣传意味的这种东西。那么上面注明了大型散乐啊，大型散乐中都秀。那么中都秀呢，是一个人名，一个演员的名字，叫做中都秀啊，就跟我们在读关汉卿的时候剧本，比如说我们知道关汉卿那个话剧里面有了当时像珠帘秀、赛帘秀，是吧？那么这个秀，那么当时就是很多演员的名称，也就是说某某演员啊，某某演员。那么我想这个秀呢，跟我们像英语里面的 show 也有不谋而合的地方，也有不谋而合的地方，是吧？或者说我们今天的所谓作秀，是吧？这个秀实际上就是一种表演啊，一种表演，一种作态，一种表演。那么我们从英文 show 翻过来的就是秀，是吧？那么中都秀在做场，那么这个幔帐，如果说这个中都秀所带领的剧团到此地演出，必然要在舞台上支起这个幔帐，挂在哪儿？就是说挂在舞台的后墙之上，啊，挂在舞台的后墙之上。那么这个幔帐表现了这个剧团在这儿演出。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在这个舞台的演出上，那么已经出现了，我们从这里面还可以看到已经出现了行头，就是演员的戏装啊，髯口就是表现演员年龄的所戴的胡须啊，髯口我们叫做髯口啊，还有不同的扮相啊，不同的扮相就是区别于日常生活中的人啊，进行一些化妆啊，不同的扮相，还有和在这个和演员在一起的这个乐队啊，乐队所拿的不同的乐器啊，鼓板，那么都表现在这个大型中都秀在此作场这幅壁画上。所以我们在研究戏曲史的时候，往往把这张壁画拿出来作为一个实物的一个资料啊，反映了当时演出的状况，可以说是非常真实的啊。所以宋元杂剧的兴盛带动了剧场和舞台的重大的变化，重大的变化。我们今天的山，我们常常讲到山西啊，山西呢由于种种原因，可以说是在我们全国各省之中留下这个建筑遗存 最多的一个省份啊，最多的一个省份，包括寺庙啊、佛塔、这个宫观啊，也包括了五台、七台。在很多像陕西侯马等等这种地方，都有了一些古代的戏台。那么元代、元末、明初、元明时代的这个戏台保存着有好几座啊，虽然已经很破败了，但是呢保存着有好几座，都可以看我们看到呢这个元代当时演出的这个情况，演出情况啊。所以宋元时期啊，它是可以说呢，这个中国戏曲剧场形制已经大体具备了啊，已经大体具备了。另外，到了元代以后啊，对于勾栏呢，还有了一个重大的改良。这个改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我们宋代的勾栏呢，那么它划定了一个演出区域，四周呢有矮栏维护。那么当时呢还没有上部建筑。到了元代啊，舞台已经有了上部建筑。那么什么叫做上部建筑呢？那么也就是说呢，它的这个台已经有了台口，用了两根的八角柱啊或者圆柱啊托起了一个额舫啊，就是上面有一个横梁，一个额舫，可以上面写字也可以不写字啊。舫呢就是木字旁一个方字，那么有了额舫。那么檐下有了斗拱，仿着一般建筑的形式啊，像一个固定的建筑，像我们这个殿堂啊或者什么的这个居室啊建筑。那么在房檐下有了一根一根的这个斗拱，已经有了斗拱是吧。上面呢，在舞台上面呢有了歇山顶。什么叫歇山顶？就是正面看是一个慢坡，从侧面看是有一个斜的这样一个东西啊，这叫歇山顶，就是两侧慢坡下来叫做歇山顶。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元代的戏台和宋代勾栏这个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有没有上部建筑。元代呢一般来说当然也有因袭宋代形式的，但是开始有了舞台的上部建筑啊，有了舞台的上部建筑。所以说呀，宋元时期这个舞台的变化在我们中国这个剧场与舞台变化上起着一个重要的历史作用的时期。那么明代，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讲唐诗宋词元曲明传奇。那么什么叫传奇？传奇就是一个完整演出的剧本，完整演出的剧本，把一个故事情节那么通过戏曲的形式做成一个完完整整的剧本啊。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牡丹亭是吧，啊，这就是传奇啊。像我们知道的这个梁辰瑜的浣纱记啊，这就是传奇。那么明代的传奇的兴盛带来了明代演出的这种兴盛啊，演出的兴盛。那么从宫廷到仕宦官僚，到民间，到农家啊，都有非常兴盛的演出啊，都有非常兴盛的演出。我们知道我们北京这个在今天呢，我们看不到完全明代的这种剧场的形式，已经没有什么历史遗存了，但是还留下了一些地名啊，又留下了一些地名。因为从明初开始就建立了教坊司。什么叫教坊司呢？就是宫廷里面一种专门掌管歌舞戏曲演出的机构，那么叫做教坊司。明代的教坊司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我们今天东四南大街啊的东侧一带。所以因此今天给我们留下了像本司胡同这样的胡同名称，像偃月胡同这样的名称，像马姑娘胡同 啊，像勾栏胡同这样的名称。那么勾栏胡同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务部街啊，今天灯市口已经接近灯市口，从东四南已经接近灯市口的内务部街，当时叫做勾栏胡同啊，本寺胡同、偃月胡同，都是一个挨一个的，从北向南的这样排列的，在它这个东四南大街东侧，这个排列的胡同。那么就是说，明代有了专门管理演出的机构，叫坊司，啊，那么同时也有了一些营业性演出的这种剧场，营业性演出的剧场。那么皇家明代演出，那么教坊司是一个机构，它本身不是一个演出场地。明代演出宫廷演出场地在什么地方呢？在玉溪宫，啊，玉溪宫，从明中叶以来，基本在玉溪宫。玉溪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我们今天北海公园的西岸，就是老北京图书馆，就是国图这个位置，玉溪宫。玉溪宫演出一直很繁盛，那么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崇祯时期，崇祯时期。那么崇祯最后一次在玉溪宫演出，在演出的过程中报告他，李自成攻陷了汴京，也就是开封。开封陷落，使这个崇祯皇帝啊心情坏到极致，在演出的这个一半的时候就离剧场而去，离玉溪宫而去，从此再不到玉溪宫去观看演出，玉溪宫等于就是说就废了啊。明代还有一个最盛的风气，就是明代的官宦士大夫家中蓄养戏班啊，自己养一些戏班。我们在上一讲这个戏曲史的这个课题里面呢，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啊，这个蓄养了很多戏班。那么比如说我们《红楼梦》提出当时演出这个当时他们从苏州买来的小孩子是吧，什么方官偶官啊，什么这些灵官啊，他们这些女孩子就在家里学戏，这还是一个这种小型的演出形式。甚至有一些比较大的戏班都在家里蓄养啊，比如说明末这个宰相啊严嵩家里，或者还有很多大的官宦人家都蓄养戏班。这个不光是在北京，就是在南京，在其他大城市之中，一些官僚的家里面都有蓄养戏班的习惯。那么蓄养戏班不是说在那儿仅仅是排练，是要在家里进行演出。那么因此在他们的这个府邸宅地之中，那么就必须建造能够进行演出的场地，就是舞台啊。所以明代的舞台是在继承宋代的勾栏和元代的这种有顶式的舞台的基础上，把它更进一步的完善化，更进一步的这样更华丽啊，更这个种式增华，那么建造的更好啊，建造的更好。那么就说到了明代啊，由于传奇的这种发展，而且明代的这种传奇啊，一个全本的传奇，不是在我们像我们今天晚上去看一场戏，在三个小时之内能够演完的，是吧？它是在这个要分成几天，因为那时候不能演夜戏，都是在白天演出。那么白天演三四个小时，只能演出它的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那么实际上，那么整出的演出全部完成要三四天的时间啊，要三四天时间。那么要分三四天去进行观看，分三四天进行观看。所以明代的传奇的这种兴盛带动了明代舞台的改良，从宫廷到这个一些庙台，到一些寺院，到一些官宦府邸啊宅地啊，甚至城市的市井之中都有固定建筑的剧场与舞台形式，剧场与舞台的形式。 那么从数量到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宋元时期啊。那么它从分类来说呢，明代呢大体上可以分成这样几种，一种庙台啊，庙台，寺庙的庙，庙台。那么有的是在庙里面，有的是在这个农村的乡村的这种庙会之中啊，庙台。那么第二类呢，私人的宅地的戏台啊。第三类呢，像玉溪宫这样的宫廷的剧场，同时在市井之中还有营业性的剧场。那么到了清代以后啊，到了清代以后，演出的形式呢又更为这个接近民间了，更为接近民间了。由于城市的发展更为接近民间了。我们知道我们的清朝可以说是它的版图是仅次于元朝的这么大的一个版图。无论在这个整个世界的大都市之中，北京啊作为这个清的首都啊，那么在世界上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啊。中国的人口啊，人口众多啊，历史悠久啊，版图非常的大，所以呢当时在世界之内呢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北京呢也成了一个五方杂处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啊。从国内来说，无论是来进行这个赶考的、做官的、经商的、访友的，种种情况都聚集在北京这样一个大都市之中。那么有这样人口众多的大都市，那么可以说呢它就需要娱乐，需要有一种在你平常正业之外的娱乐生活啊。那么觉得它营业性的演出呢就从可以说呢在有清一代从未间歇。虽然政府有着一些关于演出的明令的一些规定啊，我们后面会讲到，但是呢可以说整个清代呢可是戏曲演出一个非常繁盛的时代，因此它的剧场和舞台也有着非常大的发展啊，和它非常有特色的这样的特征啊。我们下面呢再谈这个问题。